后来我才爱上好莱坞电影，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首先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斯的歌舞片，有阿林·克罗斯写他们的开创性专著指引我。如果你热爱舞蹈，你就会热爱弗雷德和琴吉。乔治·巴兰钦就认为阿斯泰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舞者，而且内心深爱琴吉。我到克瑙夫时，出版社刚出版凯文·布朗洛影响巨大的书《游行队伍》已经过去。不久，我就开始编辑沃尔特·克尔的《沉默的小丑》。他至今仍是关于卓别林、基顿、劳埃德和马克·森内特那帮人最出色的一本书。沃尔特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过他好几本书，但对我来说，《沉默的小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接着就来了一个大项目，肯定是关于电影制作的书中最丰富，可能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一本，罗恩·哈佛的大卫·欧·塞尔尼兹克的好莱坞。罗恩是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电影部主任，他不仅是疯狂的研究者和文笔流畅的作家，也是一个慷慨无私的朋友。他的书制作复杂的令人发狂，有折叠式插页、纸板插页、烫金印刷等等，真是像用超豪华的特异七彩技术拍摄的《乱世佳人》那样的大制作。幸好只有我知道这种超级制作要花多少钱。在这本书遥遥无期的制作过程中，我们跨越北美大陆，紧密联系。这段时间见证了独立电视台的兴起，许多新电视台除了很老很老的电影，没有多少节目可播。这些老电影老的都不会在深夜电影节目中播放，现在被挖出来满足那些老电影爱好者。他们渴望看海伦·特威尔·翠丝，人称含泪的海伦·特威尔·翠丝演的哭片，扎苏·皮茨演的闹剧之类早被遗忘的电影。那也是电视节目刻录技术出现的时期，因为许多电视台只在洛杉矶本地播放节目，我就残忍地利用罗恩的好脾气，每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在电话里过一遍下周的电视节目预告，他就开始录制，录制，录制。最后，我积攒了大约2000部电影，其中许多我相信30年里都没人看过。他们能到哪儿看呢？好莱坞对他们过去制作的老电影没兴趣，既没兴趣也不尊重。直到最近，某些电影公司仍是犯罪般忽视他们的，也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正是把华纳兄弟公司旧片库翻个底朝天的罗恩发现了朱迪·加兰主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失踪多年的胶片，并写了一本书，由玛莎编辑。他和我做了许多年只打电话不见面的朋友，直到他病重乃至去世。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因此直到去世前几个月，医生才发现他患的是艾滋病。我参与的最出乎意料的电影书是默片时代的女神路易斯·布鲁克斯令人惊喜的散文集《露露在好莱坞》。露露是她主演，帕布斯特导演的影片《潘多拉的魔盒》中的主人公。这本书没有让追随者失望，他们从肯尼斯·泰南在《纽约客》上写他的著名文章《戴黑头盔的女孩》中重新发现了他。威廉·肖恩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隐居在纽约州罗切斯特，没兴趣来城里。我像白痴一样没有去罗切斯特朝圣，所以我们关于书的讨论仅限于一通客气的书信和几个电话。他始终都是低调而通情达理的，全无他那著名的古怪脾气。书的出版大获成功，他寄给我一件礼物致谢，虽然我才是应该表示感谢的人。别猜了，是一本罗伯特·本奇利签赠给他的现代文库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对流行文化日益浓厚的兴趣从电影和舞蹈蔓延到如今被我们称作美国流行金曲曲目的那些歌曲的伟大作词人。1983年， 我们出版了权威性的歌词全集，丛书第一卷《科尔波特歌词全集》。由当时和现在都是头号波特专家的罗伯特·金博尔选编，他既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知识，又有强迫症一般的严谨，像是这个领域里的鲍勃·卡洛，而且也和鲍勃·卡洛一样，他花了很长时间打磨他编的作品。金博尔接着又编了洛伦兹·哈特、艾拉·格什温、欧文·柏林、弗兰克·罗瑟和约翰尼·莫瑟的歌词全集，通常是他一个人，偶尔跟人合编。这些书都制作复杂，成本高昂，定价很高，读者有限，要按照盈亏标准算的话，肯定不是赢家。但好运再次眷顾，没有人管我，我只是觉得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书，我们必须出版。金博尔本人起了锦上添花的效果，认识他与他工作就是一种乐趣，除了他那无药可救的拖延症。但我有我的报复办法。有一次我和玛莎开车穿过纽黑文，在街上看见鲍勃，我们放慢车速靠近他，我摇下车窗冲他喊道，我的稿子呢？男孩之间一定要逗乐。我到克瑙夫的时候已经不喜欢在中午请客吃饭，人们以为这种饭局是避免不了的，许多编辑喜欢假装这对他们促成交易至关重要。当你是第一次见某些人，确立你自己位置，建立将来影响你未来事业的人际关系时，那确实重要，而且令人陶醉。花公款吃饭、喝酒、嬉戏作乐，但这得有个度。我很快意识到，在科瑙夫有太多事要做，每天不能花两个小时大吃大喝。那个年代，喝酒喝的是马提尼或血腥玛丽之类的鸡尾酒，不是一杯白葡萄酒而已，我会喝得晕乎乎回到办公室，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我索性戒除外出午餐，在办公室吃一个三明治，去附近快餐店逛一圈，和某个作者到公园散步，成了我的新规矩。这个习惯本来不值一提，但它给我带来一段非常愉快的工作关系和友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本正经地认为，他们需要向世人呈现一篇特稿，写一些优秀编辑的午餐习惯。他们把这个任务派给了年轻的自由撰稿人诺拉·埃弗隆。他来到我办公室，因为我吃三明治的习惯，几分钟内我就感觉到他和我一样，也对这个傻乎乎的不是话题的话题感到尴尬。一小时内我们就知道彼此会成为朋友。很快我成了他的出版人，很快我们经常来往，很快他和玛利亚成了好朋友。诺拉与卡尔·伯恩斯坦结婚，住在华盛顿，但夏天待在汉普顿斯，把家收拾得温馨完美，饭也做得很好吃。他怀第一个儿子雅各布的时候，玛利亚正怀着妮吉，他们俩都开心有这样的巧合。谁能忘得了我们在汉普顿桥的糖果厨房为这两个学步中的宝宝一起办的一岁生日聚会呢？但诺拉的这段婚姻快散伙了，他在纽约生第二个儿子麦克斯时，雅各布才15个月大，他自己证实了那个丑闻。卡尔仍与英国驻美大使夫人玛格丽特·杰伊有私情。诺拉受够了，玛利亚曾对他说，如果他哪天要在纽约找地方住，可以随时来我们家。现在他从医院产房打来电话，告诉玛利亚发生的一切，说他不会回到卡尔身边，也不回华盛顿，问他能不能再带着雅各布、麦克斯、互惠生和麦克斯的保姆暂住我们家。而那时候的我们家有玛利亚、我、里奇、小妮吉和我们的互惠生苏珊·芬克尔斯坦。苏珊当时还是医学院预科生，后来成为成功的儿童精神病医生，如今是我们家的密友和后盾，也是长大后的里奇和尼基的后盾，是深受里奇两个双胞胎儿子喜爱的阿姨，就像是他们的妮娜。